创世纪大纲哈，1到11章讲上古的历史，从六天创造，神六天创造第7天安息开始思想起来，然后我们就思想到了人的犯罪，然后人被逐出伊甸园，然后大洪水，然后有大洪水之后又重新枝开叶散，然后巴别塔，然后一直讲到亚伯兰蒙召，对，就是那个从亚当夏娃一直到亚伯兰的家谱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呢，就讲到亚伯兰蒙呼召之后，然后神如何带领亚伯兰，呼召亚伯兰带领亚伯兰，然后亚伯兰如何按着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然后立约，然后100岁生以撒，然后讲以撒，讲雅各，然后讲到约瑟，就是讲这些故事，它的大纲讲来讲去也就这样。我们上一次看到就是亚伯拉罕他过世结束他一辈子的生活，然后现在故事的焦点就转向了以撒了。那我们上一次是看到25章，理论上11节，不过我们有什么看我们还是从这里有一个接续的这个过程吧，从第8节读到第11节我们带过去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创世纪25章第8节到11节，谁来读啊？谢谢。
我来读吧。
好。
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既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2个儿子以撒、以斯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谦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龙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阿门。
好，谢谢。这边就讲到亚伯拉罕过世了然后过世的时候呢，他的2个儿子以撒跟以实玛利呢，就一起联手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就是他葬他自己的妻子撒拉的地方。对，你要知道他跟撒拉年纪差多大？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差10岁吧，9岁或10岁。所以那个撒拉多少岁过世的？120几岁过世的，详细我忘记是不是127详细我不记得了。100，然后中间差几岁，所以撒拉过世的时候，亚伯拉罕130几岁，离175岁还有40年的时间，所以经文上说他，来了，对，127，撒拉127岁那一年亚伯拉罕135，37。然后还有38年的时间还活着，后来还续弦了，对啊，娶了，对，第二个名正言顺的太太，然后也生儿养女，这37年呢，他还有生其他的孩子，对，米甸就是那个时候出生的，所以有个米甸这一支，后来摩西 那摩西在旷野娶的妻子就是米甸祭司的女儿，也是祖上也是亚伯拉罕啊。对，我讲这干嘛？圣经写到25章要亚伯拉罕下葬的时候，哎，以实玛利不是被赶出去了吗？那怎么他们那个时候有手机吗？打个电话就知道了哦，所以哦，父亲过世了，来来，回来回来，我们一起把他下葬了，是吗？我想不是哈，而是他们本身是有联络的，有联系的，所以以撒跟以实玛利应该是也还是有联系的哈，对，啊，可能多年之后啊，这个夏甲跟以实玛利被赶出家了之后。纷纷长大了，还是有一些联系哈、啊。对，认祖归宗嘛，那这种概念应该是有的哈。对，我相信这个亚伯拉罕后代，他们跟中国人这种习俗是很接近、很像的哈。对，所以还是互相有联系的。那下葬的时候，埋葬的这件事，以撒跟以实玛利就联合在一起，把他下葬在撒拉。的坟墓里面，以实玛利有没有不高兴啊？那我妈算什么？我想这不是重点哈、啊，这不是重点。我相信以实玛利也清楚那一个嫡系跟庶出的身份啊。不过这个时候的以实玛利就是还是挺尊重啊，当时候的风俗习惯，毕竟葬的是亚伯拉罕啊。我相信这个夏甲跟以实玛利也非常非常敬重亚伯拉罕，对，所以下葬的时候他也回来了，啊，出去的时候这个孩子以实玛利大概14岁的时候出去，对，10多岁的时候出去了，啊，对，回来的时候这个当然，已经以撒娶妻了哈，以撒已经娶妻了，啊。所以又是多年以后的事情，40年、40多年之后的事情啊。对，以实玛利又回来下葬，所以这说明了他们中间是应该是有互相联系的。当然不是圣经的重点，所以也就没有写出来了哈。那不过从这个动作上你可以看到啊，他们是还是有这个兄弟的情谊在里头啊。然后呢？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有疑问吗？这里。好，那11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儿子以撒，就在这个地方毕尔拉海来居住啊，靠近那个地方居住。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来，以实玛利的家谱，12节到18节，谁来帮我们读啊？25章12节到18节，请。
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雅德别、米比山、米施玛、杜玛、玛萨、哈大、提玛、伊突、拿非师、基底玛。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以实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
好，谢谢一心。这边就记载着以实玛利的家谱哈。创世纪谁写的？应该就是摩西写的。所以摩西是在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去到埃及住了，在那边400年。所以应该是在埃及那400年。当然是支开叶赛， 可能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也有记家谱啊，而所以呢，那些家谱有留下来，又包括跟以实玛利那一支的族人啊，因为对他们来说都是亚伯拉罕子孙，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想那么多哦，这个只有嫡系的才算亚伯拉罕子孙那种那才算后裔哈，这样神这样讲，还那个时候还没有想那么清楚吧，因为那段文字留下来是要等到摩西的时候，才把创世纪里面这些多年来列祖的传说，再加上圣灵给摩西直接的启示写下来创世纪的，对，摩西写创世纪哈。不是他脑袋一片空白，圣灵告诉他哪一个字，他就傻傻的写下来。不是啦，还是他有他的个人的生活经验，当然里面有神的灵在引导带领他。这些都会有的哈，都会有的。神的感动再加上祖上的一些说法，尤其是对家族里面说，不是神话啦。而是有些家族说法，家族的说法，当然也包括了圣灵在这里面做纠正的工作，因为人会想错，人会记错。不管怎么样，就是留下来我们今天看到的，创世纪啊。所以提到以实玛利，那这边提到为什么要在这里？明明脱节了嘛，以实玛利这一支开始就脱节啦。对啊，那为什么还要记录他的家谱呢？事实上是一个神对以实玛利、对夏甲跟以实玛利应许的回应。神非常负责的，他说过的话，他一定会实现。之前曾经在神告诉亚伯兰，让夏甲跟以实玛利拿了一袋饼干、一袋水就要出去了，这样子几乎就是扫地出门啊，对啊，净身出户啊，几乎是这个样子啊。可是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什么？我还是会祝福他们的，让亚伯拉罕放心。那整件事情不是神逼着让亚伯拉罕做坏人啊，不是，是因为神有他的启示在，要向后代启示。我们前面就提到过了凭着应许，凭着人的相信，应许跟相信这两个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所以，为了强调它的最重要、最重要，凭着应许，然后你的人的相信，所以不得不在这个亚伯拉罕他几个子孙当中做这样的安排。对，那亚伯拉罕顺服神，所以这个安排就留下来了。对，对。那神曾经说要祝福以实玛利的，如果没有记录这个，就过去了。不是的，神说的是当真的，只要他说的话一定是当真，所以就记了这一段，让你知道有12个族长，哎，这个12个族长这样一直列下来，后来里面有成为大国啦。如果你愿意去往下追的话，对，那里面是成为大国，所以他有一个回应，神说过的话一定会实现，那个一定会实现，你怎么知道？原来就写在这里，让你知道了。所以以实玛利他的后代几个儿子，12个儿子12个儿子也做了12个，也成为12个支派了。然后他享受130年，七绝二十。住哪边还有交代？对啊，哈菲拉一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然后整个往亚述的路上，所以他12个支派分布也很广对，不是怎么只待在西奈半岛那个小小一块地方，不是，他分布很广，以实玛利的儿子们分布很广，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神也是大大祝福他的，在物质上，至少物质上，神说要祝福他的嘛，神要夏甲安心的嘛，神说的话一定会应验。对，所以你对于亚伯拉罕还有这2个儿子那个以实玛利跟以撒的对照，真的讲的时候你要小心啊，神没有的意思，你不要自己用人的意思去解它。对啊， 对你真的就是看不起以实玛利了，你独独看得起以撒。神要用你用属灵的眼光来解读这件事情，强调这是应许，强调这是人的信。除此之外，你不要多琢磨了，因为神没有这样琢磨。对，你不要用人的血气上的福气去解读这两边。对啊，这样解读没有任何的意义。为什么没有任何意义？这两个民族。阿拉伯人，就以实玛利的后代，跟以色列人，你撇开1948年的短短的到现在不到100年的时间，80年左右，70几年，对啊，在这之前呢、啊，这两个民族都很惨，所以没什么好比较的，不要用肉体的祝福比较这两个民族，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神用这两个民族真正要讲的是属灵的祝福，啊，对。有疑问吗？在这里？好，没有疑问的话，我们就往下走了。好，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了，25章19节一直到26节，谁来读啊？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南地的亚兰人比努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孕，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称。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中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阿门。
嗯，好，谢谢英姐妹。好，这是讲到双子的出生啊，对，以扫跟雅各的出生啊。那我们来看细节，19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记在下面不是马上接家谱出来，而是从19节之后一直到25章、26章。然后就讲下去了，然后他就生这两个儿子，也没别的了，所以他的后代就很简单的这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然后等到后来年纪老迈了，就场景就转到雅各跟以扫中间的关系，尤其是重点在雅各上。对，所以他的后代，他的家谱就很简单，就这两个儿子，以撒的后代，就这两个儿子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亚伯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40岁，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哈。他40岁结婚的，娶利百加为妻。利百加是谁啊？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比土利是谁呀？亚兰人比土利是谁呀？亚兰人比土利就是他既然是亚兰，他爸爸应该也是亚兰人。他爸爸是拿赫，亚兰人拿赫的女儿，儿子叫做比土利。那拿赫是谁啊？拿赫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该如果算的话，比较算是哥哥吧，亚伯拉罕的兄弟他们是。同一个父母亲生的兄弟，那所以亚伯拉罕是谁啊？亚兰人。所以之前有一段圣经提到了亚兰人， 啊，所以等于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分出来的希伯来人哈，这一支事实上本身是亚兰人分出来的。啊，这边看懂了，前面有个地方，创世纪没记错，前面有个地方就提到亚兰人，他本来是亚兰人的，就希伯来人本来是亚兰人的出身，从亚兰人这个血统当中出来的哈。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哈。就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哦，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到这里有疑问吗？所以亚伯拉罕是亚兰人的底，血缘关系上、血统上是亚兰人的底哈，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哈，所以利百加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所以雅各要称呼拉班叫舅舅，对吧？好，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妻子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孕了，60岁生了这个双胞胎，所以20年的时间他们等着生孩子啊，这也不简单了，对啊。所以亚伯拉罕75岁出哈兰的时候，他太太小他10岁左右，所以65岁。等到他们100岁才生了孩子，所以等了25年。哦，所以这对父子档啊不容易啊，对生孩子这件事情上面都是有蛮多经历的哈。对，以撒的因他妻子不生育，在古时候。做人家太太生不出孩子这件事情，在以色列的民族里面就认为，他们是不蒙神祝福的，所以生不出孩子。对，古时候人是这样想的，确实也是哈。好，所以以撒为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祷告，因为不生育就祷告。那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所以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22节，孩子们在他腹中相争，他就觉得有两个，好像在肚子里面打架。然后利百加呢就很懊恼，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没有意义嘛。生了孩子以后，两个人在那边一直打架，在肚子里面娘胎里面就开始打了。所以利百加就求问耶和华啦，那为什么呢？我肚子里面老是有这种打架的感觉，这是在彼此相争呢、啊。那神就跟他讲了，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比那族，这族要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就预告了以扫跟雅各后来所带出来的啊，这个岁月哈。我想弟兄姐妹，先不要琢磨于谁大谁小，谁比谁大。神在这边讲一个是事实的陈述，对。其实你从世人的眼光来看，这已经很是不得了的事情了。不得了在哪里？你能够想象吗？你今天两个孩子会成为两个大国，你能想象吗？你自己大概没有办法想象，对不对？你生的孩子都凡夫俗子啊，还会成为大国嘞？对，想都别想了。对啊，我们很少人有这种期待。哇，我们的儿孙得福气啊，是两个大国，将来有一个比较大，另外一个比较小，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啊。对啊，你生的孩子居然会成为一个国家，对。所以耶和华神对利百加说这话，你用利百加，我说我何德何能啊？我的子孙要成为大国，对啊，这已经是非常大的祝福了，对，所以神告诉利百加的时候，在神的已经把计划跟利百加讲了，利百加领受的，神跟他讲，哦，你这两个孩子是两族。两国在你腹内是两个国家，对，一个孩子的后代是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孩子的后代是另外一个国家。请问你能够想象今天神跟你讲这样的话吗？那是一个超乎你想象的福气的，对不对？ 哎，从利百加的身临其境来想啊，哇，何德何能啊？今天双胞胎在肚子里面，居然是两个国家耶，啊，很不容易的哈，所以先别急着要去做两个人的比较，对，当然是比较，是对照，经文也这样往下走，也是这样写下去，是的，没错。也是千万要记得，这种比较的时候，不要用人的血气当标准去比啊，因为神的意思不是要做这种比较，神的意思要凸显一件事，还是跟以前一样，你相信神的应许的那个，在神的旨意当中是蒙福的。神真正要对照出来这个意思，就是你相信神的应许，你相信神的话，然后你照神的话去顺服，你就会大大的蒙福。老实说，真正要讲的就是这个概念，而不是用人的方式去比较。哦，你家儿子，你家儿子就上个一般的大学，我家的儿子上清华北大，上这些重点大学，这没什么好比较的啊。对，那没什么好比较的。因为圣经上的这个比较，完全都不是要走那条路线，不是，对，不是用你世上的眼光去比较，所以你以后再分析啊，如果有机会要跟人家分享这些神的话哈，你也不要做那方面的分析，因为没有任何的意义，神重点不在那，对，好，所以确实这两个孩子以后会是个对照，是个比较。可是真正的比较的重点是在于，是这个神要的比较是属灵的祝福。那为什么神要祝福这个不祝福那个呢？因为这个重视神的应许，他相信，这个比较就对了重点啊，哎。如果你的比较就停留在世上的祝福的话，那完蛋了。那以色列输了很多民族的，你比较不出来了。当他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比其他列邦列族还惨，一个灭亡了2000年。对啊，那神祝福他们吗？你讲不出来了吧？以色列蒙神福气吗？你讲不出来了吧？对啊。所以神的祝福不是用我们世上人血气的眼光来判断，对啊，也就是我们现世代的人，谁是首富，谁在这边儿女怎么样子，多有贤能，多有才干，多成功，过了2代你就知道了，过了3代之后你就知道了，那没什么好比的，对啊。没什么好比的。那真正要比较的是属灵的祝福，属灵不祝福不是用我们肉身生命这种人所谓的福气可以比较得出来的，不是的。对，你要的是属灵的祝福，这才是神真正的旨意哈。做雅各跟以撒比较的真正的旨意是要得到那方面的结论，对。有没有疑问拿到这？没有的话，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好，24节，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这个字就是有毛，生下来有毛，哦，就给你起名叫有毛。有毛就叫以扫，啊，那随后呢，又生了以扫的兄弟，弟弟就出来了。手出来的时候，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对呀，啊，抓是吧？所以呢，帮弟弟起名就叫雅各，抓的意思，抓着哥哥的脚跟被一起拉出来，这样抓着，这个在娘胎里面就互相斗了，互相抓了哈，对。神对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后来真的成为两国，以色列跟以东。 两族从你身上出来，以色列跟以东，这族必强于那族，以色列强于以东啊。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以东要服侍以色列。的确，在这个历史都出现了，哎，神的话一定会应验。所以主耶和华神在这边描述的，就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啊，讲的时候是对历史的预言，啊，对妈妈讲，讲那个预言，那后来也都完全的应验了，啊，不过应验也不是一直应验到现，也到永远啊，对啊，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确在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以色列服侍以东的时候呢？是没有的，只有雅各怕死，怕跟他的哥哥打仗啊。从拉班家回来的时候，已经出去21年了，要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怕得要死啊。所以把安排了一大堆礼物，走在他前面，那个礼物一群一群的给他送过去。就那一件事情哈，就等于是这个雅各刻意的示弱。啊，刻意的去尊敬他的哥哥啊，为了怕他哥哥记仇还杀他，对啊，要显然雅各成功了哈，后来他哥哥也就真的就这样过去了，两个人从此就没有什么打架啊，相安就相安无事，一直到各自归了列祖的面哈，对。所以将来大的服侍小的，没有到永远了。为什么没有到永远？以东人不见了，在人类历史上，以东人不见了。自从巴比伦把他们都并吞之后，对啊，巴比伦这个王朝一结束了，波斯王朝兴起，你只看到以色列，再也看不到以东了。你看不到以东，哪有大的服侍小的这事呢？就没有了嘛。所以神说的话一定会应验，可是他应验会有他的时间点。那个时间点应验，感谢主应验了。对，因为神的重点讲这段话的重点不在于这两个民族以后的命运怎么样，他真正要讲的重点，随着这是一开始而已，随着神在人类历史当中带领那些信主的人，带领那些敬畏神的，带领那些在乎神的话、在乎神的应许的，所以神的旨意就从这一些。在乎神应许的人，相信神应许的人里面开始展开。那不在乎的呢？不在乎也就不在乎下去了，变成世上的一般人了，不再是神的儿子的想法了，是人的想法，一般人的想法。我们不要在那边看看创世纪历史的时候，你在看戏一样，我们真的好像看戏一样。你不要忘记啊，你自己也在这里头啊。只不过很难追啊，不知道是闪寒还是亚佛，你不知道是你自己是哪一族的啊。当然了，我们都喜欢傍大款啊，所以是中国的神学家历世历代里面就有一些神学家哦，我们是属于闪的，因为闪就跟以色列最近啊，所以得神祝福最多，我们是闪，这是民族主义在背后，你没有证据嘛？没有证据，又一厢情愿的在讲什么？不就是？是民族主义吗？不就是民族的自我中心吗？那是罪啊！你要看清楚啊！学圣经不要带着罪看啊，不要带着民族主义来看啊。学圣经你就真正照圣经原本的意思来看，这是最重要的哈。对。好，所以神之所以做这两个对照，真正用意是要带出。那一个神在强调的，你神说话的，神有应许的，你在乎神说话的，你相信神说，你相信神应许，这种就是神的子民，神的选民，神要大大祝福这样子的生命纪原则啊，他真的要对照的是这一块，是属灵得福气，属灵得祝福这一块，而不是世上肉体得祝福这一块。对，大家不要往那头想啊，不要往人的血气这个层面想。 好的，所以这两个双胞胎出生了，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从27节读到34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27到34。
两个孩
两个
子
孩
逐
子。
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间。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
好，阿门，谢谢戴姐妹。对，所以我们这一段经文就是熟知的红豆汤骗了这个以扫长子的名分啊，对，很有名的哈。每一次提到他们两兄弟，就是讲到红豆汤事件的。好，那我们看细节了，这里面有他属灵的教训在背后。好，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帐篷里，就不去外面到处跑了。对啊，去打猎。雅各就是比人就比较安静，比较喜欢安静想事情了。对，性格是不一样的啊。虽然双胞胎性格差异很大，然后呢，28节，以撒爱以扫。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有口味的问题哈。对啊，有人你喜欢吃什么，他喜欢吃什么，刚好以扫呢就喜欢吃肉，本身就喜欢吃肉，所以呢，他这个儿子老大呢就常常打猎，就常常这些野味要做给他吃啊。对啊，所以爸爸就喜欢这个老大了，比较喜欢他。然后呢，妈妈呢？雅各可能就是待在家里比较多，那跟妈妈相处吧，跟妈妈比较交心，所以利百加就爱雅各，对，那利百加就爱雅各，所以父亲有看重的，母亲也有另外看重的哈。当然，你也可以从这里做文章哈。对呀，做什么文章呢？也可以发展下去。他们教养孩子，所以哪一些有缺失啊？我想这也是蛮有趣的观察啦。不过圣经重点不是在跟你讲这个，经文的脉络的重点不是要跟你分出去岔开来跟你分析哦，为什么以撒，为什么以扫啊？怎样教养孩子？这不是重点哈。那圣经压根没有在重点，没有在这里哈，所以不需要往外插出去。对，因为你强调什么？你的重点是强调什么？你的重点是强调神的应许，你相信吗？神始终都是在这一句话上面。对，神的应许，你的态度是怎样？你相信吗？而不在于这两个孩子比较以后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谁比较能干，谁比较不能干，谁养得成功，谁养得不成功，那压根不是神的重点哈。对啊，我并不赞成你这个为了讲教养孩子的时候，你把圣经的故事拿来分析，结果偏离了那个圣经本身要讲的脉络。对啊，你只是利用圣经自己讲自己要讲的，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说的也会很有道理啊，也是圣经的啊，看听起来好像也真的有那么一回事啊，真的属灵原则有出来。其实他已经偏离了整个神透过这个故事真正要跟你讲的主轴的时候，我并不赞成这样的教导模式啊，对，偏离圣经主轴的教导模式，我并不赞成哈。你要讲孩子的教养吗？有， 神自己有自己的意思，对啊，你的孩子都是神的产业，那是一个主脉络起来了。那主脉络里面，神有教养孩子的这个真正的教法，对啊，从小就让他认识神啊，他一辈子不会偏行己路啊，对啊，那些都有相对应的经文。所以你不需要啊，拿一些圣经本来要讲的这个例子、那个例子来片面的剪下来，只为了讲你想讲的，这是不对的哈。这叫用人的心意用圣经，这个用圣经的过程，你并没有尊重圣经写这段神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对，那这种用圣经的心态并不合，我相信并不是神的真正的意思哈。对，这里有疑问吗？没有，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讲了。红豆汤事件起来，29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这个很具体哈，对，很写实啊。30节，啊，以扫就对弟弟讲了：“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吧，好饿啊，好想吃个东西，好想喝个汤啊。”啊，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他长毛啊，毛色是红的，又加上喜欢喝红汤，对啊，所以就叫以东了，叫红的意思。31节，雅各就说了：“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对，我相信这个雅各这是半开玩笑的哈。那个时候他真的有多敬畏神吗？其实没有。雅各真正轮到他有敬畏神的心态的时候，那个时候那是已经是他骗了他哥哥的祝福哦。啊，以撒他爸爸对儿子们的祝福，他这个老二骗了老大的祝福，从他父亲那里骗了老大说，从那个事件之后，再数21年，对，再数21年之后，对，回到迦南地，从拉班那里回到迦南地了，拖家带口，总算回到迦南地了，然后再。临见以撒21年这没有见以撒的，刚要见面的前一夜，那一天跟耶和华的使者摔跤，结果耶和华使者用人的能力是摔不赢雅各结果在最后那个还没有真正认输之前，摸了雅各的大腿骨一下，摸了一下，只要摸了一下，他就瘸了。他经历那一次事件之后，才有真正的敬畏神的概念害怕上帝，敬畏上帝。所以雅各他说他在这边，我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他真的是敬畏神的心态在背后吗？当然不是，开玩笑的，半开玩笑的。可是呢，也有半当真的，他也真的想要那个长子的名分，他不是嘛？按照他们中东的习俗，长子得双份了。我们是双胞胎，双胞胎要分成3份，长子拿2份，只有差2分钟出来的时间而已，结果他就要拿2份。那个老二当然不服气啊，对。我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所以他这里所要的更多是地上的祝福，不是一点属灵的感觉都没有。对，所以这个时候的雅各，他的生命并不是这种已经认识神、被神更新、敬畏神的那种生命，不是，很血气的，很人的，一般人的。所以这两个双胞胎在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德性也一点都不敬畏神不过开始有一些差别就在这里， 雅各看重的不是立即的福分，以扫是马上，对呀、啊，快，现在就要，他肚子饿疯了嘛，饿昏了，哦，最好有这个红豆汤。那那个时候的雅各呢，利用这机会，对呀、啊，要长子名分。好，那我们再看下去。所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吧，一碗红豆汤就买了哈。结果以撒的回应是什么？我将要死，反正我死也会死啊。这长子的名分跟我有什么益处呢？每一个人都得死啊。其实他讲话也蛮有道理的，每一个人都得死啊。你那么看重这世上的这些所谓的名分不名分的问题吗？每一个人都得死啊！你死了以后，这名分在你身上有什么意义啊？好像也很有哲学，对不对？那讲的还蛮有道理的哈。对啊。然而，真的是这样吗？等到他发现他父亲年纪老迈了，为两个兄弟祝福的时候，发现自己那个长子的名分，属于他的长子的祝福，真的被弟弟骗走，说气死了。对啊，人可以很清高哈，我将要死，这长子名分有什么益处呢？那是因为还没到那个时候，还没想那么清楚啊，觉得也就没什么，可以很豁达。那是真豁达，才不是呢。因为生命情境还没有到那程度啊。对，那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把自己想得很不错的。我跟你讲，西门彼得啊，对啊，主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就是说有人要卖我，对啊。然后讲完那个有人要卖我的议题之后，就西门西门，耶稣就讲起来了，西门西门啊。撒旦要得着你们了、啊，像筛麦子一样。西门，西门，那西门马上连起来。你是不是讲我？你是不是说我会卖你？哼，马上跳出来。对呀、啊，我跟你去，我下监也可以，甚至为你的命，为我的夫子，我舍命都可以。对、啊，耶稣说，很豪气，阿门，阿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们人还没有遇到那些情况的时候，都可以很豪气的，就好像是啊，那个以扫在这个时候哦，很有禅位啊，修行很好啊，反正人都要死了，我将要死了，我怎么我在乎这种？这个身份、名利、地位，这种长子名分啊，身外之物啊，干嘛？清谈的时候，大家谈玄的时候，你手边一盏茶，可以胡乱吹牛，把你自己吹的这个境界有多高啊，随你的。可是真的时候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见真章的时候到了。当主耶稣被逮捕之后。人家对他的刑求，对他的错误对待，对他的虐待，对他的凌虐，看在西门彼得的眼中，这下该糟了。耶稣真的被逮捕了，耶稣真的要被整得那么惨，看这样子，要杀他人真的认真要杀耶稣，那我怎么办？哦，你跟他是一党的，哦，我不认识。见真章的时候就是这样。对，所以以扫那个时候的回答其实是挺豁达的人呐、啊，对呀、啊，跟他那一种这个善于打猎那种生活方式，那是很切合，很有那个 feel 啊，对不对？是啊，真的那么豪迈啊？真的那么不在乎啊？对呀、啊。当他爸爸年纪老迈，祝福没给到他的时候，那时候想杀人的心都有了，还真的那么豪迈，还真的那么豁达，才不是呢！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对，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还真的起誓，对对，以扫就对他起誓， 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把饼和红豆汤就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好，写这个红豆汤的故事有它属灵意义的。结论在这里，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属灵意义是什么？就是这一句话。这句话写的是谁？不是以扫写的，也不是雅各写的。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句话谁写的？摩西写的。摩西写这句话用意是什么？神要他写，他就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学以，都有益处。所以这句话是神要人读的，所以写在这里。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摩西在他的年代里面，在中东那个风俗习惯，尤其是神的子民，对于长子名分是很敏感的。长子得双份这件事情，对，这是他们觉得天大地大里面，他们家族传统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甚至觉得这是神的启示，要长子得双份。对，所以你看到，对，雅各为他儿子们祝福的时候，临死之前为他儿子们祝福的时候。约瑟得双份，所以有马拿西、以法莲跟叔叔伯伯同列一起分地业，对。所以长子得双份这件事情啊，这种以色列人的风俗，事实上也是神默许。讲这个干嘛？名分在神面前，神看重的名分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这件事情，神要拿出来特别讲。为什么？因为一样的原则，那是应许。神对长子位分的特别的应许得双份。也就是这句话写在这里，是神让摩西写的一个结论，红豆汤事件的结论，神注脚在这里，这就是以扫轻看在神面前的应许。你用这种角度来看，原来属灵教训在这里。神最在乎的就是他说的话，他立下来的规矩。人面对这些他说的话，他立下来的规矩，你的态度是怎样？这是神最最最最在乎的。所以简单来说，你在不在乎神说过的话？你信不信？你信不信这些神对你的应许？所以他最重要的属灵教训在这。结果。这双胞胎就是一个对照，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的雅各一点的敬畏神的心都没有，可是他对于这些神的应许，他非常非常的在意。这个人一点都不敬畏神，在那个时候，所以可以使用各样的手段。哎，可是难道以扫就不耍手段吗？难道因为他这个在外面这个餐风露宿比较豪迈，所以不跟你耍小心机，就真的没心机吗？所以不是用这种人世间的能力啊，人世间的肚子里面有没有这个像你看《三国演义》这样子啊，在斗心机啊，对，不是了，读圣经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读啊，你要知道神的侧重点在哪。对，我们一开始谁敬畏神呢、我们都嘛是不敬畏神的人，一开始的时候是都嘛是不敬畏神，不把神当一回事的人。 人家刚刚跟你介绍神的时候，你的心态是怎样？我听听看，我听听看，那还肯听呢、啊？还有的时候，人家不知道熬了多久啊，终于啊，让你有一个好，我听听看啊，在你那个心里想好，我听听看之前，有多少是拒绝神的？你是一点都不敬畏神的状态。神非常有耐心在等我们的，等我们一直到有一天在灯火阑珊处啊，在你人生的咔咔角了，对，你刚好在那个时候，哎，那个，这是实在是出于神哦，人没有任何可夸的地方，所以像这个雅各也是，我雅各里面他刚好就有这个特质，他非常在乎那一些。这个不管是那个时候他得到神亲自的应许也好，或者是一些他的家族传统里面的一些概念，反正长子得名得双份，那什么时候得？不是现在得，什么时候得？父亲要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得，那事情还没实现的事啊。所以双份这件事情始终就是还没有实现，要一直等到父亲过世了，遗产得双份，对。所以那是一个挂在还没还挂在前面还没有实现的应许，那重要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你重不重视那些应许啊？你相不相信神的应许啊？所以这个注脚就在这里，这就是以扫轻看了那一些应许，他自己没有相信，他自己也轻看，对，他有这种特质。雅各呢？当然，他还是跟以撒一样，一起不敬畏神的，一起不知道要敬畏神的。哎，可是他就多一分的心眼在这，他重视那些应许啊。你重视这些应许，神就有一些调教的空间，因为你想得那个应许啊。所以你神对于你，你对于神，神就可以调教你，你就可以依从神，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对于神的应许。那就是一个神开启人来寻求他的一个影子啊，对。那如果不在乎呢？像以扫不在乎呢？他不在乎这个，他也不在乎，对，跟人家跟那些外族人通婚怎么样？他不在乎，他不在乎神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那通通不在乎了，而雅各呢，是留一分心眼，他开始在乎这一些神的事情，都不敬畏神。可是只要你有一个在乎，神就能够引导你啊！神纪念这个，你在不在乎神讲话？你在不在乎神的心意？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所以这两个双胞胎人生际遇不一样，从这里岔开来。好，有没有疑问？没有疑问哈，我们再往下看。26章从第一节看到第5节，谁来读啊？谢谢。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居住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以撒就住在基拉尔。
谢谢，
阿门。
到这里，谢谢干姐妹。接下来的故事，对，以撒住在基拉尔里面，那时候发生的这几个故事，其实跟他爸爸经历的非常的雷同。 雷同的程度基本上你可以说几乎就人民改成亚伯拉罕，前面那边人民改成以撒，他们经历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的经历哈，这个很奇妙啊，如此之类似雷同，对呀，跟亚比米勒的关系咯，对呀，亚比米勒。差一点又把那个人家的太太给抢去喽，然后那个亚伯拉罕跟以撒又都在讲这是我妹妹啊，又是做一样的事，然后到后来跟非利士人结盟这件事情，然后同一口井，这个井呢叫又为了这个井的缘故又取一样的名字，这个城市叫做别示巴。啊，基本上就一模一样哈，对。那到底是不是圣经有错啊？没有，圣经没有错，不是说一件事分父子两次讲，不是，是两件事。如此之雷同，可是却是两件事哈。对，父亲过父亲的，儿子过儿子的，是两件事。好，那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哈，第一个在。有没有去埃及这事？这有点不一样。这一段去埃及这事情啊，对，亚伯拉罕也就去了，可是以撒呢，没有让他去，神没有让他去，神拦阻下来了。好，那我们看细节，第一节哈，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两次饥荒。亚伯拉罕的时候有一次饥荒。到以撒开始当家了，又有饥荒所以这时候又有饥荒了。以撒的时代又有饥荒了。以撒呢，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他可能去到非利士地，因为如果你看到他的路的话，这个基拉尔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啊，对不起，西边，在耶路撒冷西边，基拉尔。基拉尔再往西走，就是海边了，就是地中海的海边。所以那个时候的以撒，他为什么要去找西边的非利士人，到基拉尔那个亚比米勒那里？他可能动念头要往埃及走了。因为去埃及的路，海边的路是最容易走的。对，沿着海边这样一直往西走，往西南走，然后就到了西奈半岛，再往西走，又是海边啊，很容易认的路，再往西走就到了埃及了。过了苏伊士运河就到埃及，那是最近的路啊，去埃及最近的路。所以以撒就到了。亚比米勒那里以后，哎，第二节，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了，你不要下去埃及。所以很可能神知道了，以撒已经动念头要去埃及了，就把他拦阻下来，对，跟以撒显现，你不要下去埃及，往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啊，神就好像神曾经指示给亚伯兰一样，他爸爸，对。就是迦南地，还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所以这里面更清楚了哈。即使遇到饥荒，神告诉以撒不要去埃及，就留在迦南地。好，第三节，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所以，以撒。动念头要躲饥荒，要往埃及去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了，就让他留下来。留下来，神保证，这是我要赐给你的。然后保证什么？我一定跟你同在，一定会赐福给你。对，所以现在你面对饥荒，你那边难处是不是？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我相信这是基督徒每一次遇到挑战的时候。对啊，如果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神赐你的应许之地的话，那你就好好待在那，不管遇到怎样的挑战， 你如果你清楚，这就是神给你的应许之地，你知道神一定会帮你的。神为了让你留在这个应许之地，神一定会帮你的。打这个原则就在这哈，所以首先你要知道你的应许之地在哪里啊，不能说你在的地方你待得很高兴很爽，你就是那些就是应许之地，不见得是哈，对啊。如果是这样的定义的话，那亚伯兰干嘛出乌尔啊？干嘛又出哈兰啊？他在这两个地方都待得很爽啊，那有吃有喝，什么都有啊。那干嘛要离开那边呢？所以离不离开不是定义说我这边生活过得好不好，或你是不是这个是流奶与蜜之地啊？是神应许你的，它的决定点不是你自己现在生活过得好不好，不是啊，而是神的呼召。现在这个地方，迦南地这个地方闹饥荒了，神说这就是你的应许之地，闹饥荒也，我吃什么喝什么。神说你现在看不到是不是？我保证你，我会跟你同在。你不要去到埃及去，我会跟你同在，这叫应许之地。不见得那个时候生活得很好，正在闹饥荒啊。可是神说这是你的应许之地，留下来，留下来，神负责嘛。对，所以耶和华向以撒显现，不要下埃及去，王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第三节，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也讲明了，告诉以撒你是寄居的，跟他父亲一样寄居啊。寄居是什么意思？不是你的，你是客旅，你住在这里不是你的啊，可是不是应许我这一块土地了，又应许又是寄居，现在不是你的，在你的后代会是你后代的，你为你的后代的缘故，你寄居在这里。你为了合神心意，神要透过你的那你的后代要兴起大国，为了这个用意，所以你必须留在这里。这叫应许，既是应许又是寄居，这个土地所有权不是你以撒的，也不是你爸爸亚伯拉罕的。不过有一天会在你们的后代当中实现，会是你们的。你相不相信？应许，信不信？又来了。神每次的重点都在这，神的应许你相不相信？你继续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为什么神这样保证呢？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不要离开。现在是寄居的，可是我将要赐给你，你相不相信呢？神给你的保证，你相不相信呢？然后接下去，我必定坚定我和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神指着他自己的永生向亚伯拉罕起誓，子孙多如海沙，你们这些后裔就是这个迦南地要给你们的。我必坚定，就神是守约施慈爱，他曾经向亚伯兰所起的誓，所立的约。那约的内容不止向亚伯兰，还有亚伯兰的后裔，而这个后裔呢，以实玛利不算，其他的，对啊，撒拉死了以后所生的其他的儿女不算，就你。凭应许所生的以撒，对，曾经跟你爸立的那个约，这个约就指的你的后裔，我必坚定那个约，我必坚定这个事起的事。第四节，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神对亚伯拉罕曾经有的呼召，那个神所约定的，传承给他这个因着应许而得来的儿子，一模一样。然后告诉亚伯兰，对亚伯兰的期待要使人得福，一并的也传给 以撒了。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讲亚伯兰的时候，你的后裔指的那个凭应许所生的那个就是以撒，结果到以撒的时候又来了那么一次，你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单数的那个你的后裔啊，也就是透过这件事情要遥遥指向耶稣基督啊，万国必因耶稣基督得福啊，你的后裔，我们早上讲。我这边早上，你们那边昨天晚上讲加拉太书，但我们这边有一半的弟兄姐妹已经上过了哈，所以你知道夏甲用夏甲跟自主的妇人撒拉这两个对照，对啊，里面提到那个你的后裔凭着应许所生的，所以不是以实玛利，神要透过以实玛利跟以撒来对照，就是这件事情，不是地上父不父主，而是应许凭着应许所生的。凭着你的神的应许，因着你的相信，你得到这个恩典，恩典的福音不是守律法，是恩典的福音。对，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以撒的后裔。从亚伯拉罕那边传承给以撒的。对，但是神再把它讲一遍，讲给以撒听，再讲一遍，第五节。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他也劝勉以撒，你跟你爸一样，我就会实现我的约，万国会因你的后裔得福。你只要听我的话，对，所以遇到饥荒不要害怕，不需要躲。这个地方神就是旨意就在这里。目前来说过得很不好，都饥荒了。可是神说：“我与你同在，我一定会供应，我一定赐福你。而这个地，这个后，那、哦呃、这个土地，一定赐给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多如海沙。可是那一个后裔，地上的万族并因为你那一个后裔得福。整个过程，为什么神又重新对以撒讲一遍？因为他的爸爸亚伯拉罕。”因为跟他立约的缘故，亚伯拉罕是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我的吩咐、我的律例、我的典章的。听神的话，神就祝福，神就坚立曾经所立的约。听神的话，我们回过头来看哈，所以里面很多的基本的原则，在创世纪里面就不断的向神的子民阐述出来了哈。对，对，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进到下一个故事了哈。儿子所经历的跟他父亲居然是如此之雷同啊！对，又是亚比米勒了。来，我们从第六节26章第六节来读到第15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她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人的，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渐越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 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
谢谢，停在这就好了。”
好，
停在这哈、啊。所以，以撒在这个故事里面啊，他所做的事情跟他父亲一模一样，说自己太太是妹妹。然后为什么？因为自己太太容貌俊美，他想说人家看到一定把他抢走。为了保命的缘故啊，你把我抢走，不会把我杀了吗？为了保命的缘故，就跟人家讲说她是我妹妹。你要抢，言下之意你要抢，你抢去吧，她是我妹妹。对啊，对，为了保命啊，对。不过你也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即使你非常有钱，你遇到那些做官的，他真的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做官的一个官两个口，随他讲的，那也没办法了。所以那种无奈哈、啊。亚伯拉罕非常有钱，那么无奈；以撒那么有钱，也那么无奈。一个寄居的人的那种无奈，让你看到哈。对，这里在解经上面有个困难的地方，属灵原则我就不多讲了，因为那个亚伯拉罕曾经也是做过这样的事情哈，所以原则我就不用多讲。那难就难在哪里呢？亚比米勒。又是基拉尔，亚伯拉罕曾经也在基拉尔也做同样的事情，一样那个王也叫亚比米勒，同一个王哦，是不是同一个王啊？好像是哦，尤其是如果你看下一个故事讲到结盟的故事哈、哦，啊，对，所以亚比米勒跑来跟以撒讲要结盟。啊，为了不要这样彼此相争，挖的水井互相抢来抢去，这不好，所以要结盟。来结盟的时候，这个亚比米勒带他的人一起过来，他的人是谁啊？那不在这儿，在下面，在这儿。亚比米勒26节，26章26节，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非各。亚比米勒，那中间那个亚户撒是这个时候才出现的，后面那个军长菲戈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也出现了。亚比米勒跟菲戈，你知道中间隔了几年吗？上一次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以撒都还没有出生呢。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王说什么？那、这次是我的妹妹，哎，出生了没？可能也出生，可能刚刚出生吧。反正那个时候，撒拉看起来容貌还是俊美了，都已经90岁了，容貌还俊美了。可是好，就算是年岁靠得很近好了，对，靠得很近哈、哦。用最近的算法啊，就算是那个时候撒拉真的刚刚生了以撒，所以90岁，撒拉90岁，然后以撒长大了，40岁结婚了，然后前面讲到生了双子，那是60年以后的事了，对，等到以撒60岁的时候终于生了，对。所以60年后，好算时间算最近的60年后，这个父子两代居然遇到一样的事情。哎，隔了60年，好吧，你说他们以撒利百家很会保养，然后可以你说得过去。那现在呢？亚比米勒60年以后他还当王，军长还是同一个，这会不会很夸张呢？你怎么解释的啊？隔了60年，同一个人做王，当军长的是同一个，对啊。你可以说哦，亚比米勒那个时候很年轻，那个军长也很年轻。隔了60年之后，哦，亚比米勒比较老一点了，然后他的军长一样当军长比较老一点的，就是他们做同样的事情，抢人家老婆吗？这是难解释的地方啦， 就是父子隔了60年，至少还是至少60年哦，有可能是70、80年哦，好吧，算最少的60年，隔了60年，怎么他们遇到了同一个人？对啊，还是那么血气，过了60年之后还是那么血气方刚，要抢人家老婆，上一代老婆抢不过，要抢下一代老婆，这很难解释的哈，这是很难解释的，也不过有可能啊，对，有可能。对啊，对吧？就是亚比米勒第一次遇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很年轻，隔了60年以后变得比较老一点了。可是做同样的事情，那军长呢也都叫菲戈，啊、哦，有可能的，当然可能性不大，不过不能说不可能啊。第二个，神学家有解释这种现象，就你看到这个亚比米勒。还有那个菲戈，可能是他们的官衔的名字。王，比如说，罗马皇帝叫该撒，该撒这个字就是他头衔的名字，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皇帝的意思。啊，所以该撒就是他们的皇帝，所以每一任的皇帝都叫该撒，该撒，该撒，该撒。那是不是腓力士人在那个时候，他的王就叫亚比米勒，官衔，军长，这个官衔就叫做腓戈，所以有这样的提出来这样的解释哈，所以两代人隔了至少60年之后遇到了还是当王的当军长，那说得过去对不对？有可能是这样，不过另外那一种，刚才我不断的重复那种的。对，跟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们很年轻，隔了60年之后变得比较老了，可是呢，还是一样血气方刚，还是一样喜欢抢人家老婆，这还是有可能啊，你不能说没有了，对啊，对，康熙皇帝跟乾隆皇帝都活很久嘛，到老的时候基本上60、70岁，可能还纳嫔妃呢。还跟人家16、17岁的女孩子还宠幸人家，还让人家生孩子呢。所以到70、80岁的时候，还有他的皇子啊，对啊，个位数年龄的皇子，有可能是有可能，你不能说不可能，对，是有这个可能的，对，嗯，好，到这里有疑问吗？类似的经历我就不多讲了哈，对，所以后来搞清楚了以后，11节亚比米勒就晓谕众民说，谁都不能够沾这个人或他的妻子，如果谁去找他们麻烦的话，要抢人家太太，一定把他们治死。所以以撒那在那一边呢，就安心的种地了，结果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哇，百倍的收成啊！耶和华赐福于他啊。这个百倍对照什么？对照没有离开，你不要下埃及去，顺服神，神就带领你。你听从神的话，神就大大赐福给你。没有这个样子，神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你怎么可以比较出来他是真正的神呢？所以不是这个应许这种赐福的模式，不是只是给以撒而已，写在圣经里面，让你去学，让你去读，让你去体会，让你有神的话，当你脚前的路上的光，原因是什么？你也可以用的，同样的原则也在你身上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你跟以撒一样听从神的话。很多的时候，神的应许我们没有得着，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不听从神的话嘛，对不对？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抱怨呢、啊，祷告老神老是没有听啊，是啊，对啊，你抱怨很有道理。不过你回想一下，神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听多少？ 对不对？神讲话的时候，你听多少？你先回想回想。对啊，小孩子一天到晚病那个病，这个事情麻烦的要命，这些事情哦，我祷告神怎么没有听啊？你扪心自问一下，你很多知道神的话的，你照着做的有几样？所以没得着嘛，所以神的应许没得着，因为你自己有很多地方是不信的状态啊。神怎么让你得着？如果这个情这种状态的话，神让你得着，那神不就是自打嘴巴了吗？对啊，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白讲的吗？你不听从神的话嘛？你不知道哦，我这个时候不顺服神话，那叫犯罪呀、啊！你不知道，不在乎，反正我就是我有我的理由，反正我就是主日就没有空，抱歉了哈，还知道还好，还晓得想讲抱歉。对啊，调皮一点跟牧师请个假，来不了啊。对啊，神讲的，你请假，你跟牧师请什么假？你跟上帝请假了。对啊，所以啊，对啊，我们很在乎神有没有听我祷告，很在乎神有没有回应我，你也在乎那一件事情。结果你在乎你自己事情多过你在乎神的话，你不要怪上帝都没有听你祷告，你不要怪上帝，你求那么久神都没有应许，你很多时候是不听神的话的状态。人家以撒不是啊，饥荒哎，饥荒哎，什么意思啊？闹饥荒是什么意思啊？对。你去看看那个冯小刚拍的电影《1942》啊，河南大饥荒的时候，多有钱的人家啊，几个金条换一颗馒头啊，哎，那个叫真正的闹饥荒啊！天天就看着这一村几个人死了，几个人死了，大家集体好像讲好一样，一起死，没东西吃到那种程度，一起死，你走不走？埃及有粮，你去不去？今天神忽然跟你讲，你不要下去。你开玩笑，人都要饿死，我还不要下去啊？就人家以撒真的就不去了，他相信。我想大部分人都选择去埃及，在这种情况都选择去埃及了。这就是有这种人，对啊，耶和华向他显现，不要下去，好，不要下去，我就不要下去。神你说不要下去，我就不要下去。他太太啊，肯定跟他闹，吃什么？不要下去，你吃什么？那很凶哦。对，神说不要下去啊。对，好吧，神说不要下去。后来啊，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啊。那没有收成之前，是不是被他老婆就骂破头？到那时候，是不是啊？就是啊，啊，就是啊。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你不要只是看一句话，那一句话代表很多的意思的，不是说那一句话可以发展出很多意思，不是，而是它里面的故事，你要去体会啊，你要体会那个故事啊。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是需要你等啊，你需要等在那里的啊。然后那一天，那一年还要撒种，明明闹饥荒了，结果你还要留种啊。人都要饿死了，还要留种来种地呀、啊？对，你不是把它吃掉啊？还要留种种地啊？种地的过程还要堵上去啊？今年是不是风调雨顺，还是跟去年一样闹饥荒？你不知道的，这里面都有一个字，那在那里叫做信。对，利百加肯定天天催着他，你赶快去，你赶快去。不行不行，我就是不行。然后你就皮嗲紧一点，一天到晚你老婆就跟你闹。对，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是等来的，是听从神的话。人家反对你，你依然坚定的按照神的话，该撒种去撒种。对，你坚定的照神的话去继续操作下去。这里面有一个等候的过程，有一个坚忍的过程的。所以这里面就凸显出以撒跟世上人不一样，他信，他真的就没下去了。对， 住在基拉尔，没有下去，人家还觊觎他的老婆呢。你说多倒霉啊！听从神的话，还要人家忍受人家觊觎你老婆。觊觎听得懂吗？打你坏主意。嗯，对。好的，所以26章第1节一直到15节，这就讲这个故事哈。以撒非常坚定的照神所应许的，他相信，他为了这个相信有一个过程要走，他要付代价的。我感谢主，等个代价付完了，走过这个过去的时候，时候到了。对，时候到了，对，耶和华赐福给他，那一年收成有百倍、哦、不过你回头想一下，他基数就少，因为前一年闹饥荒，所以收成有百倍，前一年根本没有什么出产，他们百倍，对，这个对照、哦、也就是前一年是荒年，然后今年是丰年，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因为他顺服神。13节，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哇哦，一年的收成啊，那一年的收成就足可让他成为当地基拉尔的这个首富啊！啊，因为神大大的赐福他。14节，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嫉妒他的结果呢？所以从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仆人们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部给他塞住，反正现在闹大饥荒嘛，全部给你塞住，填满堵了，因为你太有钱了，你太富足了，对，人家嫉妒你，所以听从神的话蒙福，然后人家继续嫉妒你。那你要继续坚定的听从神的话、哦、我们接下来看下去、哦、对、啊、还有10分钟，我们可以从16节读到22节，谁来读啊？谢谢。16到22，
亚比米勒对以撒说，
亚比米勒对以撒说，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纳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腓尼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纳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希提拉，就是为敌的意思。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感谢主，谢谢赵姐妹、啊、所以耶和华神越来越赐福给以撒，因为他听从神的话，跟他爸一样，所以惹得人家嫉妒他，然后亚比米勒王然后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你太强盛了，不够吃啊，对啊，这个地不够出产，牛羊马匹都不够吃怎么办呢？所以以撒就离开那里。你要知道，从头到尾以撒跟亚伯拉罕都是寄居的，然后从前面看到了亚伯拉罕，他在寄居的过程都跟邻居关系很好。为什么关系很好？因为他们不相争啊。今天人家有所反应了，亚比米勒一讲他就离开了，亚伯拉罕也是敦亲睦邻啊，对啊，真的是爱人如己了， 离开了，不相争的啊，所以以撒就离开那里了，就开始在基拉尔谷里面啊，这个支搭帐篷啊，就住在那里了。人家叫你离开，我就离开远一点，好，我就离开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把那些亚伯拉罕以前他仆人挖的井，要一口一口的把它挖起来，因为腓利士人都把它塞住了嘛。亚伯拉罕死了以后都塞住那些井啊，以撒就重新把它挖开来，然后还是照他父亲取那些井的名字，那种同一个名字继续叫，然后就一口井一口井一口井一口井的挖出来。对啊，每一个井就有名字了啊，对啊，取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了一口井，叫活水井。然后呢，牧人开始相争了啊，基拉尔就是腓利士人的牧人跟以撒的牧人就相争了。这水井互相讲是我们的，我的啊。然后呢，就取名字，取名字的时候反映当时候遇到怎样的情况啊？对啊。走过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走的时候都很辛苦，可是走着走着，因为你是按着神的心意活着，你是顺从神心意的，所以虽然走的时候很辛苦呢，可是走过去都滴下脂油，都有恩典。所以这里面就一个很清楚的记录，当时生活上挺艰难的，常常有这些腓利士的牧人跟他们抢水井，所以哀瑟这个水井相争的啊，这些人在跟他争。然后以撒的仆人又去挖一口，都是以撒的仆人挖的，都是以撒这边挖的，挖一口水井又起了一个名字啊，人家又为了争井哦，所以这个争井是为敌，所以西提拿，然后继续挖挖，挖了水井人家用，挖了水井人家用，一会相争，一会为敌。总算挖到一个地方，人家没有来争了，可能隔太远了，叫利和伯，宽阔的意思。你看表面上就是挖水井，挖的水井事实上是被赶走了，挖了以后又被赶走，人家就抢这个井了，他就不断的让，不断的让，又挖新的，又挖新的，又挖新的，然后一直到没有人来抢了，离这些牧羊人，人家牧羊人嫌远了，离家远了，然后那个时候不讲哦，宽阔的意思，他就说耶和华现在指我是在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搞了三口井都被赶来赶去，抢来抢去，以撒有没有失去信心呢？没有。所以挖到这个利和伯的时候还能够称颂神，没有因为环境逆境就打掉他的信心了，没有。这是以撒的信，他听从神的话，就是认准神的话，即使遇到有人要抢他太太，即使挖的水井被人家抢来抢去，抢来抢去，每一次都是他出力，可是那个人家看他挖到水了以后就来抢，他没有让这些负面情绪来打倒他。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负面情绪的，他一定有负面情绪，他一定跟我们一样也是恨得牙痒痒的，对。可是他心里面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神给我宽阔之地，我必在这地昌盛。为什么？因为神说的，神曾经这样说的，耶和华说过要赐福给我的，我相信啊。以撒的相信从这里就出来了，总算有一口井没有相争，他马上送战士。好，今天讲到这里，下一个就是结盟了，拔示巴那一口井的事啊。好，那我们下一次讲，我们这一次停在这儿。可不可以请那个那一位应贵仙姐妹带我们结束祷告啊？可以吗？话筒打开可以吗？
老师，可以。今天我这边网不好，昨晚上也不好。
啊，没关系，你打可以听得见。
好的， 哇，牧师，听得见我说话吗？
是。
网不好。
听得见。
哦，感谢主。啊，慈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啊，今天是你的主日，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真理真道。啊，真的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在平台上学习，真的是神的恩典。主啊，就求你祝福来到你的面前的儿女们，使我们通过你仆人与牧师讲解你的道，使我们能够生命能够在你的真道上连接啊，使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通过这样的学习能够得到成长。主啊，孩子感谢赞美你，也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孩子啊，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种，也祝福你的仆人与牧师他这样的忠心啊，为你的摆上和付出，求你纪念，也赐给牧师智慧聪明能力啊，能够把你的话语传递给我们。真的我们真的需要你的话语，没有你的话语我们真的生命就会枯竭。感谢赞美我的阿爸父神啊，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的爱领导孩子我们的身上，也求你祝福以下的敬拜。孩子感谢赞美你，如此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阿们。好，谢谢。我们在十分钟开始敬拜。